主耶稣，我们仰望你，因为你在人类历史当中做事，留下了许多的痕迹，也让我们从这些事情里面应当揣摩如何的认识你，也应当从这些事情里面有许多的省思，对于我们自己的为人能够因为对于你的认知而影响我们日常的为人。求主赐给我们智慧的心，也让我们能够明白，因为有许多的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事情让我们无法了解。求主赐给你无用的仆人智慧，能够把你的心意说明在众人的当中，使属你的人真的能够得到造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对大卫这个人，在圣经上一共有三次提到，说他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在撒母耳记上13:14那里，就是扫罗第一次犯错之后，先知撒母耳对他说，你因为违背神的心意，耶和华已经寻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了，就是指的是大卫。第二次的记载，我们看到的就是另外一次的，是在新约里面使徒行传13:22，保罗起来布道，他在讲到历史，讲到以色列历史的里面，他追溯到有关大卫的事情。他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为大卫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这是耶和华神替大卫做见证说话。另外一处是在也是使徒行传13:36，同样是保罗布道的内容，里面就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事实上那一句中文的翻译，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服侍这世代，就是大卫在世的时候服侍了他那一个世代的人就睡了。这三处经文对于大卫这个人的评价都是正面的。而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之后，我相信在某些人心里面会觉得不大公平，这个人怎么会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呢？这个人简直就跟土匪没有两样嘛。我如果那个时候是大卫的话，我肯定比他强啊。你看这个人跟人家要东西要不到怎么样，就恼羞成怒，就动手就抢，然后等着把人家弄死了之后，居然还好意思要娶人家的老婆。哎呀，这个人简直就跟强盗一样嘛。难怪日后他看到别斯巴之后他会那个样子，这个人挺好色的。我以前还在上班的时候，在一个化学公司，在公司里的 van 铺里面，十几个人坐在那个 van 里面，其中有一个基督徒，年纪大的，将近他是60多岁，在公司里位置坐得不错了，还有一个犹太人。那个60多岁的美国白人，他是基督徒。等到他发现我是基督徒之后，他有几次在车上，他会读这种圣经这个灵修小品，他们宗派里面出的一些灵修小品。有一次他读了之后，他就赞不绝口，他就从嘴巴里就一直在，然后我说你在读了些什么，他就转身递给我。那个犹太人也好奇，他说你们在读什么？这个美国人就说，我正读了一篇讲到大卫的诗篇的解释，是大卫的诗篇23篇。这犹太人就暴跳起来，大卫，你们想读大卫的诗？你们知道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他是一个叛徒，他是一个凶手，他只是一个篡位成功的人而已。这是在过了3000多年之后的一个犹太人对大卫的评价。是啊，那么多年以前做王这件事情很简单嘛，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拳头大的就做王，不需要像现在这个时代装模作样的，到底是刀伤枪伤谁也搞不清楚，乱象丛生，对不对？大家都不需要装样，绿色蓝色谁都不需要装，谁的拳头大谁就做王。这是3000多年前一直都是这样的事情啊。但是犹太人的王，各位，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必须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他不只是一个政治领袖而已。犹太人的王是神亲手设立的，他应该反映出神的心意，神所喜悦的模式。而事实上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包括前面那一段24章跟26章，你可以看得出来，至少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原因，为什么大卫这个人跟扫罗不一样。24章到26章这整三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节，因为过了这段时间，下面再讲到28章的时候，就讲到扫罗跟腓利士人打仗。扫罗看着腓利士人的阵容，心里害怕，就去招鬼，就想问说，因为先知已经不在了，他就想问说到底这仗打不打得起。没有想到鬼没有招出来，耶和华在他的主权之下，让撒母耳的灵魂对扫罗显现，宣布他在这场战争中必死无疑。然后到了撒母耳记31章，我们就读到扫罗阵亡，包括他的儿子。换句话讲，我们读的这一段已经是扫罗做王的尾声了，是大卫神高立他做王真正要成就的要开始了。而且在这三章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三个不同的情况，三个不同的心境，却在这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心境里面，看到大卫这个人对神的认识，以及这个认知如何影响他的为人。撒母耳记从24章看起来的话，我们要先看24章，这是讲到扫罗正式开始大规模的追捕大卫。在24章第二节，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这是扫罗跟大卫的冲突，正是扫罗，我们所从经上读到扫罗第一次正式大规模的要追捕，要寻索大卫的命的开始，却没有想到整个事件会有这么突然的转变。大卫带着他的随从躲扫罗，躲在山洞里面，然后他们听到外面有声音，非常的紧张，听到一些悉悉索索的声音，大卫跟他的随从就躲到山洞的深处，趴在那里不敢出声音。没有想到居然有人进来了，进来之后，这个人进来之后蹭蹭擦擦也出了一点声音，大卫跟他的随从趴在那里都不敢出声音，呼吸都不敢出声音。然后突然之间一股异味，哎呀，大卫转身看看，心里大概是想什么时候不放风，这时候放风呢？哎，他们说不是我们呐、啊。哦，原来发现那进来的那一个人正在大解。大家伸头一看，没想到居然是扫罗。扫罗到这个洞里来大解。你可以想象大卫跟他的随从他们的心情，从紧张从恐惧转变成兴奋。耶和华所给的时间就这样子的白白的送到我们面前了，居然扫罗一个人蹲在那里的出声音，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我们这些被猎的猎物现在变成了猎人了。这是一个大好的良机，这是一个世界上任何的人都知道不可以错过的良机，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良机。不但如此，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这时候动手除掉这个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几个原因，大卫是撒母耳正式高抹要来接替扫罗做王的，这是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当撒母耳宣布耶和华厌弃扫罗，他说因为扫罗厌弃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也必厌弃你。然后到了16章，就到了耶西的家中高了大卫。 大卫做王是名正言顺要做王的。不但如此，大卫跟扫罗之间的恩怨是一面倒的现象。大卫在被恩高之后曾经服侍过扫罗，在撒母耳记上16章的后半节讲到扫罗因为他厌弃耶和华，耶和华的灵离开他，所以一开始有恶魔，有一些让他心里不正常的现象，人就把一个人年轻人找来弹琴来疏解扫罗这些曾经发作的时候的情形。找来的年轻人就是大卫。而到撒母耳记上17章讲到大卫把哥利亚，把犹太人的敌人哥利亚杀了之后，解了以色列人的危机，也其实也等于是解了扫罗的危机，却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引发了扫罗的嫉妒。因为扫罗当他带着大卫回到城里的时候，妇女们出来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因此扫罗心中的嫉妒。他本来应许要给大卫自己的长女为妻而反悔这件事情，他的嫉妒越来越重，终于生发了要除掉大卫的意念。而在这整个过程中，大卫并没有任何恶意要来伤害这个以色列的王。大卫的无辜，他无意伤害扫罗的心，甚至于见连扫罗最应该相信的人，他自己的儿子约拿丹跟他的女儿，后来更小的女儿嫁给大卫的女儿米甲，就连他自己的儿女都晓得父亲仇视这个年轻人是一个不合道理的事情。所以我们读撒母耳记上发现19章20章那里讲到他的儿子跟他的女儿几次替大卫说情，向扫罗说情，甚至于当扫罗的随从设计要害大卫的时候，他的女儿提先警告大卫，让大卫逃掉。因此从这几个现象里面，任何人都会说，眼前这个时刻不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这更是神的心意要成就。所以我们在撒母耳记上24章第4节读到，他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就是这个时候了。然后他们就叫大卫动手。第4节后半节，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大卫起身的这个动作，去割扫罗的衣襟，这个动机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不直接动手把扫罗杀了？他为什么只去割他的衣襟？我们如果读撒母耳记上24章继续读下去，你就会发现，等到后来扫罗离开洞里面的时候，离开一段距离之后，大卫追出去呼唤扫罗的声音，然后告诉扫罗说，你看你外袍的衣襟被我割下来，如果我要动手的话，我刚才就已经成功了。问题是，这是不是大卫一开始去割扫罗衣襟一开始的动机？可能不止如此，可能不只是一个警告。有几个迹象。第一，在巴勒斯坦那个时候的文化里面，割下一个尊贵人的衣襟是有意义的，它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它表明这个动手的人背叛的心，表明他跟他的决裂。撒母耳记上15章27节，扫罗犯错得罪耶和华之后，他要撒母耳留下来，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去拉着他的衣服，衣襟就扯裂了。先知看自己的衣襟扯裂之后说，就像这个样子，神要把以色列国跟你整个割绝掉。先知也是一个尊贵的身份，所以当时撒母耳的领受就是这个动作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所以他就说，就像这个样子，耶和华必要把以色列跟你割绝。列王记上11章30节，你们不必翻，我读给大家听。列王记上11章30节，从29节开始，有一天耶罗波安，这是讲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这是讲到所罗门的儿子，他的王朝要分裂之后， 有一天耶罗波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两人在田野以外并无别人，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裳撕成12片，对耶罗波安说，你可以拿10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10个支派赐给你。这都是我们从圣经上看到这个衣襟撕裂这个现象，不只是一个偶然的动作，它有相当的意义。另外一个可能，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大卫是一个20多岁的人，他做这个动作是要夸耀自己的本领，夸耀自己的身手，在他的随从的面前，说不定他偷偷的上去动手割这衣襟的时候，还回头看他的随从，他的随从忍着嘴在那边笑说，哎呀，你看我们的首领多么能干啊，他这样悄悄的爬到扫罗的身边，扫罗还在那里嗯啊嗯啊的。大卫借着这个动作要衬托出，你看你看这一个我要取代做王的这个人，我跟他比较之下，我是多么的机灵，他是多么的愚蠢啊。在做完这个动作之后，是不是还会有进一步的行动？是不是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卫心里面也在想，万一割这个衣襟被扫罗发现，接下来所要引发的是一个势必无法避免、不能够避免的冲突？有没有可能这是在年轻人心里面的心态？我们从圣经上读24章第5节，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所以从这些迹象里面，我们似乎会看到大卫一开始起身的时候，他的动作，这个动作，他的动机不只是警告而已，在他的心里面的确有听从了随从的心意，要把扫罗除掉。但是就是在这一个人这个热血沸腾，心里面扑通扑通扑通跳的这一刹那，在这一个紧张，这个像一个弓绷得紧紧的情况之下，他的心里面却发生了自责的意念。然后他割下衣襟之后就退下来，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你可以想象大卫的随从，当大卫爬下来的时候，大卫的随从说，你不动手，我们动手。他们要起来，大卫跟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的面前万不敢害他。你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一个20几岁，按照人心里面的判断是一个血气应该非常冲动的人，在一个出其不意的机会之下，在一个料想不到的状况中，紧张的状况中，他居然是一个能够约束自己报仇的冲动的人。他对于耶和华是一个无所不在独一的真神的敏锐，是神喜悦他的地方。在那个山洞里，连扫罗都不晓得大卫在那里，耶和华却说大卫却说在耶和华的面前，在一个没有人知道大卫在那里的时候，他说在耶和华的面前，神是万有的主宰，无所不在。我们在任何时间所说的话、做的动作，人都不晓得，大卫却说在耶和华的面前。在那幽黑的山洞里，扫罗不知道大卫的存在，大卫却对于神的同在，对于他是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有足够的敏锐。这是24章。当他占上风的时候，他放弃了一个报仇的机会。 或许他心里面想说，如果神真的把他送到我的手里像这样子的话，我又何必亲自动手呢？耶和华是掌管万有的主宰，我又何必做这流人血的事情呢？到了25章，情况好转没有？24章我们回去自己读，当扫罗离开洞了之后，大卫出来喊说，扫罗扫罗，我的主啊，你看你的衣襟被我割掉，意思就是说，我实在没有要害你的心，我就算在冲动之下，我还能够约束这样的意念。连扫罗都说你是善良的，连扫罗都说你将来一定会做王的，等你做王之后，我求你一件事情，你要恩待我跟我的儿女，不要对我报仇。在那一个感情，我相信扫罗心里面那时候是非常的心里面的确有相当大的感动，他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是讲完这些话之后，有没有让大卫的情况真的改善呢？扫罗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在那感动之后，真的在心智上有一个改变，不再追讨大卫呢？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读到撒母上25章的时候，就发现大卫在这个时候的情况不但没有好转，不但没有因为善有善报，反而变得更糟糕了，变得更凄惨了，变得更无助了。到了25章的时候，大卫这时候的情形是比以前更凄惨的情形。好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25章第一节，撒母耳死了，先知死了，使这件事情整个引发的，在人眼里所看到的那位先知死了，耶和华话语的出口死了，大卫作王的合法性，最主要的支持，最主要的凭据就是撒母耳，而如今这个人死了，没有了。在大卫从扫罗的王宫里逃出来的时候，他曾经在逃亡的时候寻求过撒母耳的帮助跟安慰，这是在19章，你们自己回去读18节到24节。你可以想到这个年轻人心里面的困惑，如果神立我做王，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如果我替神所做的事情不但没有导致我越来越被人器重，反而被人逼迫到这个地步，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对一个年轻人，在他心里面有多少的困惑，所以他跑去找撒母耳，或许他也希望撒母耳能够从耶和华那里领受一些话语，能够带给他一些安慰，一些帮助，一些 clarification， 一些更清楚的一些指引。而如今这个声音没有了。撒母耳的死对大卫，对年轻的大卫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他做王的合法性的根据死了，唯一能够让他真的得到安慰的对象死了。而你接着去读下去，我们刚才读到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反复无常的扫罗并没有真正的下定心意不再跟大卫作对，说不定撒母耳的死很可能进一步的引发扫罗的行动，说不定在扫罗周围的那些智囊团跟扫罗说，你的两个眼中钉，一个自己死了，另外一个你这时候不除掉他，尚待何时啊？所以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巴兰的旷野大概是一个很不容易生存的地方，大卫在这里他面临到实际的需要，他跟他的随从需要食物，他跟他的随从需要补给，在那一个旷野里面这么多人，他对这么多人负责怎么办？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进一步的逃亡的过程中，他的随从也会在那边窃窃的私语说，你看上一次的机会他没有拿，不准我们动手，你看我们现在变得比以前更惨，我们跟着他
有什么搞头呢？
这些都是非常可能的事情。所以大卫当他听到有一个大财主拿巴正在剪羊毛的时候，他就派随从去寻求这个人帮助他。在这边事情有几样事情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一件事情在当时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寻常的事情，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这在当时的文化是一个很寻常的事情。特别是这些游牧的人，在他们过往的地方，他们遇到一些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会寻求一些人帮助。而这些定居的人，对一些过往的人，如果对他们没有敌意的话，大部分都是会给予帮助，给予款待的。你读许多在圣经上所记载前面的事情，创世纪十八章讲到亚伯拉罕抬起头来看到有三个人走过，亚伯拉罕就站起来去接待他们，杀羊来款待他们。你读罗德接待天使，创世纪十九章，你读亚伯拉罕的仆人，当亚伯拉罕差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为自己的儿子娶妻的时候，他的仆人受到的款待。你读雅各在外面流浪的时候受到的款待。两年前我们请了一位宣教士，一个宣教机构的总裁 Dr. Pat Kate， 他曾经在叙利亚在伊朗做过宣教士，做过好多年的宣教士。我们是请他在英文部的宣道年会讲。他这个人，他这个组织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向回教国家的人传福音。我的印象很深刻， Dr. Pate,这个 Kate 他在两年前来到我们教会讲的时候，那时候刚刚好911也过去了，也已经发生了。他在那个宣道年会他就讲，他说有一样事情我希望每一个人在这个宣道年会里都知道的，就是你们不要把回教徒看成现在我们政治家所要看成的那个的形象。他讲到他在叙利亚在伊朗将近十年或许将近十年的经验里面，他说回教世界的人到今天这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都还是非常 hospitable。他说回教徒在回教世界的人都是非常的 hospitable， 待客殷勤。他说你跟一些人讲话讲没几句，不认识的人，他说明明他这些人知道他是一个白人，在门口讲几句话，那些人就说你要不要进来坐一坐，然后就会泡茶给你喝。他说在美国有很多他认识很久的人都不会请这些人到他家里去的。这是已经到二十、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了。所以当大卫去找拿巴希望得到一些帮助，在当时的文化是一个寻常的事情，更何况这是在剪羊毛的季节。第二节，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三千绵羊，一千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剪羊毛对这些牧羊的人，对这些像这个拿巴这个人，剪羊毛就是什么？就是收割的时候。在那个文化里面，任何人收割的时候都会大摆宴席，收割完之后好几天的 feast 宴席，来款待他自己的仆人，也款待他们所住的周围的一些人到他这里来吃，来庆祝收成。我们刚才读的三十六节我们已经看到了，亚比该到拿巴那里，见他在家里设摆宴席，如同王的宴席。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在这个拿巴的家里面大摆宴席，预备许许多多的食物，超过人需要的食物的时候，大卫去说：“求你给你的仆人，照你的意思赏给你的仆人一点点。”这不是一个不寻常的要求。更何况大卫的随从跟拿巴的牧人有过接触，大卫他们并不是带着敌意的人。这是一个有过历史客观的证据的人， 他并非跟他的底下的人跟拿巴的仆人并非完全陌生。大卫派了十个仆人，代表他心里面对这件事情的慎重，对拿巴的尊重，代表他心里面愿意表达谦卑的态度。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读这一段觉得说大卫像是一个土匪的话，你可以试着想，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在他的境况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撒母耳死了，他在旷野里面带了几百个人，他跟他的随从有需要，需要食物，需要补给，你可以了解他心里面的脆弱，你可以了解他心中的这种挣扎跟感受，你也可以了解拿巴对他诸般羞辱的回应所引发他心中的愤怒。他带着善意，带着尊重的心情，在一个当时的文化非常寻常的要求，请这个人帮助他。拿巴却带着一个羞辱他的心态，对他的仆人，对大卫的仆人，用诸般羞辱的言语来羞辱他们，拒绝帮助。拿巴傲慢的态度，在第十节到第十一节那里，我们已经读到了。一个二十多岁要为几百个人的生活负责的大卫，你可以想象他心里面的愤怒。对扫罗，我觉得大卫心里面想到扫罗追捕他，他心里面其实在某种程度里他还可以有一点安慰，因为扫罗至少带了3000个人来追捕他，意思就是说在扫罗的眼目中，大卫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 worthy opponent，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王带着3000人来追捕他，至少在这个动作上对大卫表明说，扫罗认为他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而拿巴所说的话简直就把大卫当成狗一样看待。而拿巴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愚顽的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25节那里说，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我们中文小字后面写就是什么愚顽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人的名字就是一个蠢人的意思。解经家都说没有任何人会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做蠢人，意思也就是说拿巴的本名可能不是拿巴，但是很可能他的名字跟拿巴这个字的音非常相近，所以等到这个人到后来他的行为显示出愚笨的时候，周围就有人给他取了这样的一个邪名来叫他。而这个人已经愚顽到一个地步，居然不在意，连他的仆人叫他拿巴他都无所谓，这是一个没有原则，这是一个不知羞耻的人，而他却用这样子的话来羞辱大卫，甚至于要大卫的仆人把这样羞辱的话带回去。你可以想象大卫的十个仆人回去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的这个火上加油的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你也可以想象大卫心里面多么的难堪。各位，我们人生的经历在某些人里面不也有过这个样子吗？我们还没有被人这样追杀过这么严重，却在我们的生活中受不了人的羞辱。或许我们在公司吃了一肚子的闷气，或许我们的同事跟我们一起做 project 的人被升了，明明是我们中国人做的，但是我们英文讲得不大好，所以刚才 Joseph 说 I speak both， 我心里很替你高兴。明明是我们中国人做的，明明这些 software 是我们 develop 的，都是我们辛苦写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开会的时候讲不清楚讲不清楚，总是给那些老美把功劳抢去了，他们升了，明明科技的本领没有我们强的，现在做我们的上司了。
哎呀，我们一肚子气，
回到家里一进门，偏偏碰到一个老婆不懂得看眼色的，讲了几句话，或者碰到先生啊，不一定是老婆，先生不懂得看眼色，讲了几句难听话，甚至有可能是儿女不懂得看眼色的，叫他过来吃饭，他偏偏要在那边打 game。等一下，你跟他说过来，不回答了，哇，这种羞辱我们怎么受得了啊？老脸往哪里摆呀？我们还没有被人追杀，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们人生不就是有这样子吗？我们觉得我们受了不应该羞辱我们的人这样羞辱，我们的怒火中烧，心里面想非要把这公道讨回来不可。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要为600个人的饮食负责任，他底下的人对他过去曾经放弃掉一次报仇的机会有没有抱怨，是非常可能的现象。你可以了解这个人心里面的愤怒像火烧一样，带着400个人都拿着刀定义要来报复，甚至于都起了誓言。而接下来的发展就让我们看到大卫这个人在神面前，在这件事，在一件事情上他的可贵。因为拿巴的妻子听到仆人讲这件事情之后，晓得情况不妙，就带着礼物来迎接大卫，向他求情，而大卫居然会让这个女子对他说的话产生作用。大卫的回答将拿巴妻子所说的话当成是神的作为，他没有看成这是一个他马上要杀掉的人的妻子，他没有，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在猜想男人对女人的尊重或许比这个时代是要差一点，他没有因为这是一个女人来对他讲话，他不想听，他把他当成是耶和华的作为。所以在25章他说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因为你今日23、24节，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这是这个人可贵的地方，先知死了，撒母耳死了，神话语的出口没有了，神的安慰、神的指引、神的引导从哪里来？从一个他要杀掉的男人的妻子的口中传到他的心里。在撒母耳记上25章，在一个怒火中烧的情况之下，大卫能够让一个平凡人的话语，一个女子的话语来转变自己报仇的意念，来转变自己报仇的决心。有些解经家甚至于说亚比该在这个时候其实就像是一个女先知一样，把神要对大卫的警告，把神要对大卫的警醒，在那样子一个紧张的状况中说出来，而大卫居然能够听。在我自己有限的处理一些我们教会里面有些时候一些家庭的需要处理的过程中，我对于一个现象我心里面蛮难过的，就是我们教会有许多的团契，团契里面有组长有同工来带领，但是我发现我们教会里面至少有过一两位团契的同工跟我说，他说牧师啊，我们团契里面有一些家庭的纠纷我实在劝不了了。我说你已经劝了很多次，对呀，我跟他们讲要和好，我跟他们讲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丈夫，都是神的话语，都是圣经上所说的。他说我讲了都没有用，牧师你来讲吧，意思好像就是我来讲就怎么样就比较有用。各位弟兄姐妹，我对于这个现象我心里面个人觉得非常的难过， 我甚至于认为如果我讲成功之后一点都不觉得这是我事工成功的地方。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听神的话语，不是看谁的口中说出来的话，不是长老，不是牧师，不是执事，这些人他们才有面子让我来听他们讲几句劝告的话。一个怒火中烧的大卫，一个骑着马从上面冲下来带着400个人的人，能够让一个小女子阻挡他报仇的决心，这是为什么神说这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后面他娶拿巴的妻子，各位我告诉你，也不是一个那么不寻常的事情。在那3000多年的社会里面，一个死了丈夫的妻子肯定是要再嫁的。你还记不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讲过一句话，人若休妻，若不是因为他淫乱的缘故，就是要他犯奸淫的。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男人若是把自己的妻子不是因为一个犯了淫乱的妻子要把他休掉的话，你就等于是叫他做奸淫的事情了。为什么？因为在耶稣那个年代，在那个社会上，一个没有丈夫的女子大概是没有办法生存的，更何况在大卫那个时代。而且我告诉各位，拿巴的死并不是大卫把他吓死的。拿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好消息了，大卫已经带着人走了，并不是拿着刀架在他脖子面前让他死的。所以大卫说，是耶和华替我伸了冤。面对一个在人的眼里只是一个老百姓，只是一个平民，只是一个愚顽的人，大卫却能约束他报仇的意念。然后到了26章，这里讲到大卫带着他底下的人，扫罗又带着军队出来追索大卫。你们自己回去看26章1到3节，这次大卫是主动的带着人摸到扫罗的营里。在第6节，大卫对赫人亚希米勒和希路亚的儿子约亚的兄弟亚比帅说，谁同我下到扫罗的营里去。然后等他到了扫罗的营里之后，他摸到扫罗的帐篷里，把扫罗睡觉枕头边的枪跟水壶拿走。拿走之后跑到一个比较远的距离之后，他就呼唤扫罗，然后说，你看，你的枪你的水壶都在我这里。各位弟兄姐妹，大卫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他是不是要再一次的跟扫罗说，你看，我又一次可以杀掉你，我没有杀你，拜托你这一次学到机会，学到功课，不要来找我麻烦了好不好？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为什么？因为这其实在大卫去扫罗的营里的时候，他的心里已经下定了一个主意了。大卫的心意是要主动的跟扫罗求和，跟上一次山洞里的情况不一样。他甚至于愿意表明，如果他跟扫罗之间必须避免冲突，唯一的方法就是他离开犹太人的国境的话，他也愿意。所以你读17节到20节，26章，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大卫说，主我的王啊，是我的声音。又说，我做了什么？我手里有什么恶事？我主竟追赶仆人呢？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大卫对扫罗的意思就是说，你周围的人屡次的在你旁边说要把我除掉，你知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逼得我必须离开神所给我们的产业迦南的美地，即使如此我也愿意了。事情的发展到了27章，大卫就逃到腓力士人的境内，离开犹大境内。而圣经让我们看到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大卫躲在腓力士人的境内的时候， 扫罗跟腓利士人打仗，却是这个战争中扫罗死了。你可以看到这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对于耶和华的认知，神借着这段历史的记载要显明他喜悦大卫的一个原因，他的退让并不是因为懦弱，是基于他对神的认知，这个认知影响他的为人，而上帝也可以借着他的为人里面继续的显明神是掌管万有的主宰。这是为什么神喜悦大卫的一个原因。神所喜悦的人大卫跟扫罗的对比，在这三章里面让我们看得很清楚，而上帝的旨意最终彰显在他所差来真正的君王弥赛亚的身上，旧约所应许的大卫的子孙。我们从福音书里面一再的看到耶稣怎么样的退让当时的政治领袖、宗教的领袖，一直到最后以赛亚书53章第7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福音书四部福音书里面都清楚的记载，耶稣在被捕之后，在大祭司、在比拉多、在希律王面前不开口为自己辩解。我们当中有任何人看了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的时候，都看到现在的电影的技术借着这件事情所表达他如何的不开口回答。这是神要显明他所喜悦的君王最终极的彰显。不但如此，也要让我们这些人知道，我们这些因信得以成为神儿女的人也应当这样子的为人。所以在罗马书12章第1节，当保罗那里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但什么叫做活祭？什么叫做活祭？什么叫做活生生的献祭？在后面，在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3节开始，后面里面就有很清楚的表达，很清楚的解释。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子的，17节到21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的人际生活中经常会碰到我们在这里所读到的事情，经常会碰到许多不公道的事情，在夫妻的相处之中，在我们跟我们的儿女相处之中，经常有许多事情都会引发我们的愤怒。我们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听凭主怒，他必报应，伸冤在他，报应也在他。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祷告完之后，大家一起唱阿门颂，为大家祝福。在我们当中有人有需要牧长同工为你祷告的，散会之后也请你走到前面来，不论你心灵身体任何的需要，你都可以到这里来，有同工为你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许多从纸上记载的事情，我们若不试着回到他们的光景里，总觉得非常的容易。然而我们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现，要让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主掌权是何等的困难，几乎每一天每一个时刻
都有很多我们可以违反你心意的地方。求主赐给我们敏锐的心，让我们对于圣灵的感动能够敏锐。求主也让我们能够对于我们周围弟兄姐妹的规劝跟话语能够听，这是不是你来差来对我们所说的话。主要让我们从日常生活里开始发现你是一位无所不在的主，我们是赤裸裸地活在你的面前。求你施恩，求你让你自己的主权在我们身上彰显之后，赐给我们无愧的良心。谢谢主。愿父神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交通、更新以及劝勉与我们众人同在，一直到我们这些人完全被更新，站在神荣耀的宝座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